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》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回顾得法修炼后，我走过的每一步，无不浸透着师尊无量的慈悲和巨大的承受。师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，给了我在乱世中能应对各种复杂事情的能力，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号，把我重塑成了一个新的生命。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。今届法会之际，向师尊汇报一下我修炼路上记忆犹新的几个片段，与同修交流。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、弘法、维护法。修炼前，我被多种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。1997年，由亲戚引导，我幸运地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长时间，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得无病一身轻，心性也在不断地提升。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大法修炼者，活得快乐充实。我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好法、正法。我决心一定跟随师父兼修大法到底。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的美好，能得法修炼，我很快投入到弘扬大法中。很多人相继得法，去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。协调人提议增加新的练功点，不久就在一个派出所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练功点。我主动买了收录机，承担了在练功点播放练功音乐的事情，每天早晨3点钟准时到场，人到齐后就开始练功，无论天气好坏，风雨不误，从没耽误过。我们练功时，派出所的干警经常站在旁边看，有时也跟着比划几下，我们还经常到所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派出所所长还收下了宝书转法轮，他们说，你们跟旁边的那帮真是不一样，他们吵吵嚷嚷放个大音箱，乱扔东西，你们把我们门前都打扫得很干净，录音机一响，立即整齐地站好，像训练过似的。那时我家里还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最多时20多人。每星期天，我们都参加全市的集体弘法练功，不少人也走入了修炼。虽然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，没有空闲日，但我们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，过得幸福快乐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氏集团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打压，欺世谎言铺天盖地，毒害了无数生命，红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国。我无法相信眼前这残酷的事实，感到天都塌了。但是师父和大法被诽谤迫害，我作为一个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，不能无动于衷。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声誉是做弟子的责任，于是我和本市许多同修先后几次去省政府、北京等地上访，希望政府能尽快纠正这错误的决定。结果上访无望，很多学员却被抓、被打、被判，我也不例外，从中也让我对中共的邪恶本性有了一定的认识，去掉了希望政府能为大法平反的幼稚幻想。大批同修不断地进京上访，对邪恶震慑力极大，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不一般。我也悟到，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，能坚定地走出来，也是修炼者放下生死， 生命本质升华的一个好机会。第二部分，电脑助我一路行。在那个恐怖的日子里，我们遭受严酷迫害的大陆弟子真想念师父啊。那时我对电脑未曾接触过，听说本地有同修会上网，但没有电脑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时，我立即拿出资金给了同修，购买了电脑等设备，把我家空房的钥匙也给了同修。时间不长，同修就被邪恶绑架了，电脑及房内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抢走，我多次去要，都没要回来。我第三次去北京天安门打出横幅被抓后，被拉回本地看守所和派出所，来回被非法关押了90多天，身心遭受了一定的迫害。回家后，我发现周围同修状态都不太好，像一盘散沙，因为去北京上访的同修多数被抓捕关押，我的心很苦，萌生了买电脑、学电脑的想法，为了能及时得到师父的经文。那时，我们这儿还没有几个懂电脑和有电脑的，我先去了教电脑的学习班看了一会儿，一点也看不懂。我只上过几年小学，学过的拼音也都忘记了，觉得学电脑太难了，放弃吧。后来，我发现会电脑的同修还是太少，对跟上正法进程有一定的影响，我再次决定学电脑。一天，和一位同修说起此事，他对我说，想学不难，不用像他们教的那么复杂，咱用什么就学什么，现学现用。同修的鼓励坚定了我学电脑的信心。几天后，同修给我买回电脑，装好了系统，开始教我。他耐心地教，我用心地学。当天，我就学会了一些基本常识。时间不长，我就可以自己上网下载，看明慧网文章了。后来，我也按他的教法，帮助好几个同修学会了上明慧网。从此，我基本上每天都抽时间上明慧网。每当看到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时，我心酸的就想掉泪。师父为救度我们，到底吃了多少苦，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我们都无从知道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一定听您的话，走好走正您给我安排的路。明慧网是师尊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交流平台。我从能上明慧网以来，头脑清醒，不受乱法者的迷惑和干扰。如果哪天遇到什么问题解不开时，只要一打开明慧网，看到师尊的照片时，心里瞬间明亮了。再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感觉就是对着我的心结来的，困扰我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了。每天上明慧网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，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。在明慧网这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中，大家可以敞开心扉，互相鼓励，比学比修。每天打开明慧网，我都首先向师尊核实问好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同时，我也和电脑沟通，大法弟子选择你来到我家，是咱们有缘，也都是有使命的，咱们要互相配合好。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大法，帮助我助师正法世间行。我学会了上网下载，正愁不会打字时，一同修知道后，马上给我买来写字板，现在又安上了逍遥笔，我也可以往大纪元退档中心发送三退名单。同修又给我建立了站内信箱，我也可以和明慧同修直接联系了。后来，我能帮助周围多名没有电脑的同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如把九瓶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语音，把每周的明慧周刊和每周的明慧语音广播 下载复制到小卡上，只要同修需要大法网站的什么，我就帮忙下载及时供给。也有一些明真相的常人也很爱听易师恩和九评一类的文章，有时我也做一些大法真相的 U 盘供同修讲真相送给有缘人。电脑是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，它陪伴我助师正法一路走到今天。我也从来没因为邪党封网上不去明慧网，就是邪党封网最疯狂的时候，我每天照样上网不误，是师父的加持，电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第三部分，利用短信和彩信抓紧救人。九评发表后，明慧相继发表了短信、彩信的模板，我们市的同修也尽快地行动起来。技术同修先教会了我们几个人，我们互相配合地做，后来陆续有想学的同修，我们就教会他。那时购买电话卡不用实名制，我们通过各个渠道，经常成百成百地买。那段时间，彩信救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明慧同修做的图文并茂的真相彩信，让人看到很喜欢。手机上经常收到看过彩信人的留言，再给我们发个祝你平安，或是真相彩信呗。直到后来停止彩信发送，我们打语音电话时，仍有人还在电话中说，我们爱看彩信，那些能看得明白，有时间给我们多发个彩信吧。那时候，我们经常一人拿十几张或几十张卡，到山上、晚上到公园等安静的地方轮流的发送，手机串号后直接换下一张。因为后期一张卡一次只允许发几十个或几百个号，但是我们只要学好法，正念强时会超常发挥。我们每发一组都要测试成功与否，认真负责，不敷衍。后来彩信封卡了，我们开始学打语音电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尊帮我拿掉了很多执着，如妒忌、欢喜、显示、埋怨、指责、不平衡等人心。我以前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，又不懂拼音和英文，岁数也大了，这对懂电脑和手机的人可能很容易，可是对我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，困难不少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个项目救人力度很大，我必须承担起来，绝不放弃。和我配合的同修说，这也许是我们的誓约。那天晚上，我打开明慧网，向师父核实时，马上想到，我有师父啊，一切都是师尊给的，一切都是师尊在做，师尊已经铺垫好了，师尊在身边看着我们呢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们互相圆融，敞开心扉，遇到问题在法上交流，向内找，修自己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这个项目在我市做的效果很好，救人的数量不少。我们通过一个明真相的商户，先后帮我们购进了多个二手手机和电话卡，经技术同修把手机改制后，分批给了愿意承担这个项目的同修。在协调这个项目的过程中，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做，要有耐心，比如买手机、买电话卡、下载语音彩信、给手机更换语音、更换电话号码。如果用号断打，可以一下子多输上一些号段的电话号码。如果想专门给什么部门或给什么人打，那就得把一个一个号码输在内存卡上。那时邪恶迫害还很严重，注意安全是必要的。有同修教多少次也学不会，有的把手机拿家去后，过几天又送回来了。我家有时会存放多块手机，经常我会背着七八个手机出去同时打，因为电话卡是有时间限制，有同修要时就拿出去，我自己一般保留两三个手机， 期间三退的人数很多，我也没时间计算，录音听不过来时，常常让同修帮着听。一位同修说，那个时间段，他一个手机就退了2000多人，怕心重或其他原因一直没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用上这个手机后，也可以讲真相救人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四部分，积极参与溯江，跟上正法进程。2015年知道溯江信息后，我认识到是天象到了这一步，也是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。江氏集团作恶多端，就应该起诉他，把他的罪行曝光天下，这也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。时间不等人，正在我不知如何做的时候，一位协调人拿来了他连夜写出的溯江状，我和几个同修参照他的模式写好。很快，明慧网发表了各种溯江模板。通过交流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，全市同修很快都行动起来了。不会写的帮助写，大家互相协调，整体配合得很好。多数都用真实的信息参加了溯江，有的家人和亲戚也积极参加了。溯江的浪潮滚滚向前。在邮寄溯江状过程中也很神奇，一开始我们邮寄溯江状发快递都是到各个邮局，工作人员填写单子时都会问往哪儿发，发给谁，还要打开看看。后来公安暗地插手了，指使他们开始刁难，我们无法正常的邮寄了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看到一辆邮政车在路边停着，里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，我走过去和他交谈了几句，得知他就是专门管收发信件的，他也可以上家里来取，有提成，发得越多，提得越多。我问他，你上我家里拿行不行？他说可以。我把他带到我家，给他讲明了真相后，帮他做了三退，又给他讲了为什么溯江。小伙子不善言语，人挺善良，静静地听我讲完后，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，说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从那以后，他到我家里拿了多次溯江状。一天他又来了，从车上拿下来一大堆邮政快递包装袋，还有一袋子填写地址姓名的多联单。他说，大姨，放你这里用时方便。他又教我怎样填写，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，最后他说，你们只管放心地做，我保证都给你们发到。我感动地对他说，谢谢你，你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会得大福报的。同时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。从那以后，他经常自己来拿，发出后很快就收到回执，我们就尽快把文章和回执单发往明慧网。后来协党严重封锁，邮件发不出去了。那时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，需要发给最高检察院和其他几个部门，我只好又找到了他，和他说明情况。他很为难地说，现在挺难办的，不过我可以给你用别的办法发过去。2天后，我们也收到最高检察院回执，感恩师尊成就着我们，也救了有缘人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，都是师尊在做。第五部分，整体配合揭露邪恶力度大。几年前，在一次大面积曝光邪恶的过程中，开始时我们参与此事的几位同修陷在了你对我错的争论中。当同修们都放下了自我，向内找修自己时，认清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邪恶垂死挣扎的表现，我们不能上当，走师尊安排的路。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协调同修到多个学法小组交流切磋， 使每个同修都能有机会参与，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跟上正法的进程。此前，我们对恶人信息知道的不多，当大家都行动起来后，整体配合，讲真相的，走亲戚的，有的亲自到他们家乡去打听的，大家都在用心做。一段时间后，掌握了不少恶人的信息，但还有几个在明慧网曝光的出名恶人还缺乏主要信息。那几天我也搜了明慧网保存的我弟的恶人信息，还用常人电脑搜集我们需要的电话号码或一些信息。一天有同修谈到一个退休的610主任还没有一点信息，当时我正在用常人电脑找寻一些恶人的信息，在这之前我曾搜过他的信息，可一无所有。这次我在电脑上刚写上他的名字，奇迹出现了，他们全家出去旅游，同时过生日，把全家的照片、生日、岁数都发在了网上，信息很全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我和同修们都很兴奋，知道师尊就在我们身边，只要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了法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感恩师尊。还有一件神奇事，当地有几个特别恶的警察，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，这次曝光就缺这两样，我们很焦急。师尊点化，使一同修想起在联通一分店打工的同修，同修找到了他，正好他一个人在，他听后很快把这几个恶人的电话、身份证号码都拿出来了。他说，我这是最后一天在这上班，明天就不在这儿了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谢谢师尊。第六部分，在做贺卡中不断纯净自己。在师尊的一路保护点悟下，我做贺卡十几年了，从一点不懂到会做点，再到不断的完善。因为我对专业技术一点不懂，大多都是找张合适的图片写上向师尊问好，做的贺卡也不规范。这几年明慧专业同修做的贺卡真好，我也想用明慧同修现成的贺卡问师尊好。我和几个同修交流过，同修们认为咱们应该走自己的路，让不会做的同修用现成的贺卡，我们还是用一颗敬仰虔诚的心，自己做好每一张向师尊问好的贺卡。师尊也在一直鼓励我们，专业同修做的贺卡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，如尺寸的长宽、大小、颜色的调整，感谢同修的无私。做贺卡过程中，不会了问师尊，时间长了忘了问师尊，师尊又点悟我上技术论坛，时时都感到师尊在我的身边。同修对师尊感恩的语言，明真相得救的世人对大法师尊的敬仰之情感动着我，我也真真切切地体悟到了师尊的慈悲伟大。一次，我熟悉的一个同修对我说，你觉得你在这上面这么用心值得吗？你还不如把这颗心用在出去讲真相救人呢。我对他说，这也是救人呢，全世界的众生都看到中国大陆在邪党这么多年的严酷迫害下，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被邪恶吓倒，反而越来越成熟坚强，明真相的世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真诚地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这不是最好的真相吗？师尊为我们付出承受的太多太多，作为一个弟子，我们就应该感恩。慈悲的师尊不断地启悟我，让我不断地明悟法理，使我的心性也在不断地升华，做贺卡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。师尊慈悲地选择了我做大法弟子，我没有理由做不好，我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 放下自我，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能力，做好应该做的一切，给师尊献上弟子的一颗真修向善的心。感谢师尊的一路看护，弟子才走到今天。感谢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感谢明慧同修、技术同修的认真负责、无私的圆融与付出。在师尊开创的修炼环境中走向成熟，兑现来世时的弘誓大愿，跟随师尊回到我们真正美丽的新家园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修改。弟子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法中修真好，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今年60岁，是1998年得法的。1999年迫害发生后，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，放松了修炼，在名利中争强，心性守不住，渐渐的身体垮下来了，尤其是颈椎病，压迫神经，整夜睡不着觉，每天无精打采，苦不堪言。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06年的一天，当地老同修来到我家，给我讲了正法的形式，让我又和大法接上了圣缘。20多年了，我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无病一身轻，坚定地做着师父让做的三件事。第一部分，协党搞事，我讲真相。一次，协党敏感日的头几天，我正在家里工作，突然闯进4个警察，第一个是县国保队长，他几步就窜到我身边问：“你是某某吗？”我说是。问我还在练吗？我说练呢。他猛地抓住了我一只胳膊，另一个警察抓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，其他2个警察直奔东屋我供奉师父法像的柜子，非法抄走了我家的师父法像、法轮图、几本大法书和经文等物品。我挣扎着大声喊：“不要动我东西！”他们不听，强行把我带上警车，拉到县公安局。一路上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听着不吱声，只有那个司机让我闭嘴，我哪能听他的。到了公安局，他们把从我家抄走的所有物品一样一样地拍照。国保队长问我经文哪来的，我说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了你又迫害他们，那你们就犯大罪了，不能叫你们犯罪。他们一听也就不问了，他们让我签字，我不签。他们几个人按我的手，把我的胳膊都掐青了。我说我不承认修炼和讲真相有罪，就是不承认。他们连夜把我们送到市拘留所，在拘留所接收的时候，我还跟送我的那个警察说：“你把我们这些好人送到这里来，你们心安吗？”他没说什么，看得出他也很无奈。进了拘留所，看到床上挤满了人，地上还站了3个值班的。值班的说：“找个地方躺下。”我一看，哪有地方啊？我说：“我坐着吧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有监控。”有一个人挤了挤，给我让了一点地方，我就缩着身子趴在那儿了。抬头一看，密密麻麻的人，我的眼泪下来了。我想，怎么修到这儿来了？在这个社会做个好人咋这么难呢？第二天班长让我值班，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纹身的，身上纹的花花绿绿的， 我对身边那个值班的女的说，你看现在的人，指那个纹身的。她说，看一个人不能看表面。我一下悟到，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，不要用观念看人，不要有分别心，都是为法来的，都要救。下午管教来了，点名问新进来的都是什么原因进来的，有上访的，打架的，吸毒的，卖淫的，卖淫的一连好几个，他们说的那样轻松。最后问到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修，我们说是练法轮功的。管教走后，大家就随便在一起唠嗑，有一个叫高班长的，他说他是长春人，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让人做好人的，是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多了，发动了这场迫害。他的一段话很吸引大家，他说他家在本市开了饭店，丈夫是黑社会的，他也啥事都干，监狱拘留所也是常客，他和管教都熟，管教经常叫他出去抽烟，他挺有管理能力，说话很强势，但对大法有正面认识。高班长对大法认可的几句话说完，就有一个20岁的吸毒女孩，就是身上有纹身的那个，来到我身边，她叫我法姐，让我给她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。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大法红传的盛况，祛病健身的神奇，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。她很认同，也做了三退，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。我和另一位同修相遇都很高兴，我俩交流要多发正念救人。有一个高度近视的女孩，大家都叫她1200度，进拘留所不让戴眼镜，行动很不方便，我俩就帮她打饭，上卫生间洗漱，她很感激，我们给她讲真相，她很接受。7月的天很热，拘留室人很多，每天都在往里抓人，又开一个新的拘留室。管教把高班长叫去，让他选几个人和他一起过去。高班长回来对我说，大姐，你和我过去呗。我说不想去，这里有我的同修，我俩是个伴儿。第二天下午管教来了，第一个点到我的名字，还有其他几个收拾东西，我就知道是高班长提的名。来到新的拘留室，又脏又乱，管教拿来两个大白桶，也油乎乎的，我就把它拿到厕所，里外刷得干干净净的，厕所也刷得干干净净的。师父教导我们，遇事替别人着想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吃苦当成乐。高班长也很有眼光，选中的几个人都很能干，把拘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接着又送进来一批人。晚上睡觉前，高班长让我睡他身边，不用站岗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得做一个好人，那些老弱的站2个小时很难坚持，我得帮他们。当时拘留室里有19个人，我想得救人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对另外空间发，对拘留室里4个摄像头发，对拘留所所有管教发，对拘留室里所有人发。上午坐板的时候，那些人被监规，我就背正法口诀。上午打扫完卫生就自由活动，我就讲真相。身边一个36岁吸毒女，她叫小倩，化名。她很愿意睡在我身边，也爱听真相。在生活上我也照顾她，她连袜子都不会洗，她想叫别人帮她洗，没人帮她，我就手把手地教她。她说在家都是她妈妈给她洗。我给她讲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，你妈妈都60多岁了，她能跟你一辈子吗？你爸妈老了还得靠你呢。慢慢的，她也会洗衣服了。她说她看手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，甚至一天都不动地方，腰都坐坏了，人站起来都是扭曲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她叫我给她妈打个电话，她说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。在电话里我讲了他的情况，他妈都哭了。 他说他教育孩子很失败，什么活都不让他干，现在成这样了。还有两个是离婚的，白天在饭店干活，晚上卖淫，经常做不好的动作，说不好听的话。我几次给他俩讲真相，他们不接受。一天，其中那个叫小翠的和高班长发生了矛盾，你一句他一句，互不相让。高班长更强势，要告到管教那儿去。上午坐板时间到了，因为坐板管教就来，我就对高班长小声说，不要把事情搞大，要压下来。高班长对我点了点头。我前边坐着的那个女人看到了我对高班长的耳语。管教走了以后，她问我跟高班长说了什么，我说不要把事情搞大，要压下来。她就和小翠她俩说了我说的话，她俩很感激我，以后再给她俩讲真相也接受了。高班长很能说，不停地讲他以前的事情。有时他看到我坐在床上不动，他就会说，大姐，唠嗑，唠嗑。意思是叫我快讲真相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，叫我快救人，我就不敢懈怠，有机会就讲，不想落下一个。有一个叫小文的卖淫女，我给她讲真相，她说她离过两次婚，有三个儿子。第一个婆婆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很好，她也看过大法书。她说她第一天上班就被抓到这儿了，钱也没挣到。我说你和大法有缘，也许是神佛不叫你做这种事，回去找一个正当职业，把孩子看护好。她很认同。拘留室每天下午都有医生给拘留室的人送药量血压，医生往门口一坐，拘留室里的人隔着小窗户排着队取药，问这问那的。只有我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，看着他们各式各样的表现，心想，如果邪党不发动这场迫害，该有多少人修大法呀？该有多少人成为好人呢？这个社会就不会烂到这个程度了。他们看到我身体这么好，都羡慕，有主动来听真相的。我都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的。15天冤狱到了，我脑子里装着17个人的三退名字，走出拘留所。那天儿子从他所在城市回来了，亲戚开车去接我和儿子，一路上我们母子没说几句话，各自看着窗外。回到家，亲戚邻居一屋子人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吃饭的时候，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向我发难，丈夫哭成泪人。这些年我修大法，丈夫从来不反对，他怕我挨打。他看到我被抓走时警察的嚣张，十几天的时间丈夫消瘦了很多。丈夫说，再练就给你送回娘家去，意思是跟我离婚。邻居也说，大嫂，你走这些天，我大哥天天不开门不出来。儿子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在表情上也是无声似有声。真像师父在《红银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白苦亦其将。晚上儿子对我说，你儿媳让我给你跪下求你别练了，我知道他们是怕连累他们。我说，修炼大法没有错，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更好的人哪有错。我以前身体啥样你是知道的，我练法轮功20年没吃一片药，无病一身轻，家里这些年的经济收入不都是靠我吗？大法我是修定了，谁也改变不了我，如果你们害怕，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吧。儿子说，再断绝你也是我妈呀，我也知道我妈认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，那就注意安全吧。第二部分，在儿子家提高心性。儿媳生小孩，儿子叫我去带孩子。儿子在电话里说，妈，少说话，现在年轻人离婚的可多了，得忧郁症的也不少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我会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的。儿媳还没满月，我到月子中心去看她。见面，儿媳也不冷不热，没说什么。 儿媳满月回家，我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了起来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儿媳还是不冷不热的，她和她娘家妈在电话里有说有笑的，我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。儿媳五个月产假到了，第二天要上班。早上我练完功上厕所回来，不经意间发现电视旁边的摄像头亮了，平时没插电，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，家里只有我和孩子，这不是监控我吗？当时我就想去找他们理论理论，可当时他们还没有起床，我就回屋发六点正念，心也静下来，委屈不平衡。每天早发完六点正念以后，我都会背一会儿法，我一下悟到，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？不能说。静下来心想，如果我问了，常人会说出来很多理由，这不产生隔阂了吗？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时时看护，我向内找，屋里有个监控器，为什么感到不舒服？是不是我做事不认真，表里不一，总把自己当成局外人，没有把自己融在这个家里？师父不是叫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吗？当我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第三部分，再去执着。秋末的时候，室内还没有供暖，穿短袖衣服有点凉，儿子儿媳各买了一套家居服，长袖的，纯棉的，样式做工都很好。我对儿子说，你们新买的家居服质量挺好，还是长袖的，给我和你爸也买一套吧。儿子说行。在网上买的，过了几天快递到了，是两套，都是女士的。儿媳说便宜，我爸的还没到呢。我打开一看，根本不是我要的那种，也不是棉线的，是便宜货。不平衡的心又上来了，心想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？我这么给你们干活，不要你们一分钱，吃的是剩饭剩菜，你们吃的是高级面包等等，我在这个家就是一个二等公民。心里这个委屈呀，眼泪不停地流，还不能叫人看见。那件衣服很长时间也没穿，看到儿媳这么不会来事儿，心想，她娘家妈咋不说说她呢？要是我女儿，我可得教育她怎样善待老人。我向内找，儿媳这些年不听真相，主要原因还是共产邪党发动的这场迫害，灌输的无神论谎言和邪党的株连政策，还有我们在历史上结下的冤怨。我想不管我们之间是什么因缘关系，我今生修大法了。师父在《红银二解大劫》中说，大法尽解渊源。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想穿什么买什么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要动心呢？这不是妒忌心、不平衡心、委屈心、贪心、向外求的心吗？这些心是我吗？不是，我不要，灭掉，发正念，彻底灭掉。从法中我悟到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垃圾，还分成什么好和不好，还有什么可争的呢？我观念转变了，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第四部分，卸载微信。我对手机安全还是很重视的，平时我到学法点和去同修家办事，从不带手机。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机，自从师父讲到手机就是个窃听器，我就更注意手机安全了。同修来我家时，我立马把手机放到安全的地方。自从来儿子家带孩子，儿子给买了个新手机，智能的，说给孩子做辅食能用上，还加上了微信，还下载了下厨房软件，经常学着做点家常菜，有时间就想看看，很浪费时间。孙女也抢着看里面的小视频，不让看就又哭又闹的。我的微信只和家人和姐姐联系，姐姐这几年身体不好，我经常给她打电话，姐姐说咋不微信呢，不花钱还能看到人。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写关于卸载微信的文章， 我也想卸载，可又怕儿子媳妇不理解，又惦记姐姐，一直用着。前几天又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，一个地方的同修说用微信联系，40多人被绑架了。我想修炼太严肃了，正法都到了最后了，人的东西就得往下放，不就是名利情吗？我立马把微信卸载了，里面没用的东西全部删除掉，网也关了。过了两天，儿子要和他爸视频，我说微信让我卸载了。儿子说，咋卸载了呢？我说这个软件不好，同修出事了。他说，那你和我大姨咋联系呀？我说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儿子把我卸载微信的事告诉了姐姐，外甥女把姐姐的手机也加了儿子的微信。过了几天，儿子拿着他的手机说，几天没和我大姨联系了，视个频吧。和姐姐聊了一会儿，小孙女要看视频，我说奶奶的手机里啥都没有了。小孙女说，不能看了，奶奶手机啥都没了。放不下的时候觉得很难，真正放下的时候是很轻松的。正法真的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让我们大家都手拉手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